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在讲道之先，让我们再一次同心低头祷告。真理的灵，求你在这一刻，你进入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掌管着我们的心思意念，帮助我们不是单单明白真理，赐给我们有力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活出真理，也都给我们真的能够不单止我们是用我们的生命是去荣耀你，我们更加是愿意将主你的福音，将主你的爱是传到给更多的人。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今天我们进入哥林多后书的第十章，我先同大家重温一下这卷书的大纲和主题。这卷书有三个大段，第一至到第七章，第八和第九章，然后第十至到十三章，每一个段落都有它不同的主题。一至到七章就是上帝喜悦的即事，八至到九章就是上帝喜悦的捐献，而第十至到十三章就是上帝喜悦的领导。今天呢，我们就是看上帝喜悦的领导这个的主题。或者有弟兄姊妹会问呢，我们要学领导呢，通常我们会看出埃及记，看看摩西啦，又或者看约书亚记啦，又或者看尼希米记。为什么我们看哥林多后书呢？可能当我们看完这几章的圣经之后，你是会找到答案。讲一讲经文那个的背景，保罗他在第一至到第七章呢，是针对住那些哥林多的信徒对他那种的误解而写的，而在第十至到十三章呢，就是針對著那些聽了又信了而懷疑保羅那個使徒的身份那些的信徒而寫的。所以我們明顯見到進入第十章之後，保羅他的語調是改變了，強硬了，並且他是故意是將自己和那些外來的假使徒是作一個比較，和那些所謂的超級使徒做一個的對決，要哥林多的信徒作出一個的選擇，究竟信保羅抑或是信那些所謂的超級的使徒。這一場的爭戰是關乎保羅他的身份和他屬靈的權柄，是一個領袖面對的嚴重的問題。所以他留到去最後這個的段落，他才處理這個的問題。這個都合乎保羅他的牧者的心腸，他先是用勸勉的方法處理一些比較輕一點的問題，到最後他才處理這個嚴重的問題。先問大家一個的問題，一个领袖是不是必定会遇到反对和批评的呢？当我们看回圣经很多的例子，无论我们看摩西，我们看尼希米，又或者我们看耶稣，看保罗，我们就知道个答案是必然的。除非一个领袖不去带领的，如果他愿意去带领的时候，就必定会遇到反对和批评。所不同的就是反对和批评那些的内容、严重性和讲的人那个的动机。一个领袖必须要有从上而来那种的属灵的辨识力来分辨这些的因素，因为可能是一场属灵的争战，真正的敌人可能就是 撒旦魔鬼，而不是那些反对的人。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思想保罗在这几节经文里面教导我们的功课。在十章一节一开始的时候，保罗就说我保罗，突显了他那个强硬的语气，亦都反映着那些所谓的超级使徒是抨击保罗的本人，而不是其他的同工。其实从整段的经文来看，保罗他的修辞是硬中带软，亦都软中带硬。那到底保罗被抨击的是什么呢？他自己的形容呢，就是说与你们见面的时候就是谦卑的，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向你们是勇敢的。可能你会不明白，我一初初看的时候我都不明白，为什么谦卑勇敢都会是那些人对保罗的抨击的呢？其实这两个字在当时的文化的背景和我们现在的理解是不同。谦卑新汉语的译本的翻译就译做卑微，是有那一种容易被人虾低下无能那种的意思，而勇敢就是放胆这样的意思。当我们再读下去的时候，在十章十节呢，或者我们就找到一些线索，为什么这些字都是成为抨击保罗的一些字呢？十章十节那里就是这样讲，请大家一起读。他的信又沉重又厉害，及至见面却是气貌不扬，言语粗俗的。所以我们可以推测呢，抨击保罗那些人呢，就可能是会这样讲，你看看他不在我们教会那里的时候，当他写信给我们的时候，他就是这样这么严重的去责备我们，他的信是又沉重又厉害。我们看哥林多前书都知道，是不是？但是当他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呢，却是言语粗俗气貌不扬。我们推测当时那些所谓的超级使徒呢，就是这样去抨击保罗。更加重要的就是保罗怎样去回应这些的抨击呢？他是藉着基督的温柔和平，是去劝哥林多那些的信徒。温柔和平呢，在不同的中文的译本呢，是有不同的翻译的，例如温柔慈祥、温和良善等等。其实他们想表达的都是同一个的意思，就是受到攻击或者受到侮辱的时候，是要有一个忍耐的心，千万不要有一些的苦毒或者一些报复那个的心。保罗在这里他就藉着他自己的经历，是带出一个领袖需要具备那个生命的素质，就是温柔和平。这个正正就是耶稣他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那里，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我们作为耶稣的门徒，我们追求的是越来越似耶稣，所以我们追求的亦都是这一种的品格，我心里柔和谦卑。是不是容易做得到呢？我相信一点都不容易，特别是在受到批评受到反对的时候。当我想起自己面对一些 类似的处境的时候，我的回应都是缺乏那种的柔和谦卑。 咁我就知道我自己嘅生命嘅素质係要继续被主去陶铸，仲有好多进步嘅空间，亦都希望大家係继续为我去代祷。当我諗起柔和谦卑，我諗起一个人，这个人是哪个呢？相信不少人都会认识他，他就是香港浸信会神学院前院长卫理信牧师。大约两个星期前，我有机会参加他的90大寿那个的晚宴。这个不单止是一个的寿宴，并且是庆祝他在香港侍奉了60周年的一个的聚会。这个14岁就决定奉献成为宣教士的韦牧师，他被差来香港的时候，因着他对中国人的爱，他就定义是要学中文。凭着他谦卑和持之以恒的学习的态度，他现在是能够讲流利的广东话，他听、读、写都一点问题都没有。那当然他是能够读中文的圣经，亦都能够是用广东话是去讲读。他说学中文是没有止境的，是要一生一世。这一份的谦卑真是我们的好榜样。他在晚宴当中讲了一句，他说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我不知道当中有多少人听得明，但是就证明了韦牧师那个中文程度那种的高超。他是懂很多孔子讲的说话，懂很多论语等等等等。感谢主，我有机会呢在几个月前是去到他屋企去探他，跟他谈了几个钟头。我深深被他的忠心服侍和谦卑的态度是感动。我亦都感谢他对我的教导和鼓励。他做了13年的浸神的院长，他的领袖就是倡议神学本色化。当他见到他自己一手栽培的学生回去神学院任教的时候，他说就是他侍奉当中最大的喜乐。他早期的学生跟坚浸都很有渊源的，早期的学生是包括黄日强牧师、麦希珍牧师，他亦都是有参与在个按牧团那里去按立我们亲爱的刘少康牧师。当97临近，香港要回归中国，他就锐意的去栽培本地的接班人。在1994年他就辞去神学院院长的职位，因为他认为回归之后由一个外国人去做神学院院长是不理想的。韦牧师提到在他的侍奉生涯当中，他都曾经有骄傲，做了一些不合神心意的决定。他说他的体会就是人真的要谦卑，要看自己是看得合乎中道。他说神有美好的安排，神的计划总比你和我的计划是好得多。我们不可以太快，也不可以太慢，我们是要听着神那个的引领而去行前面的道路。这种领袖柔和谦卑跟随主的生命素质，正正就是 我哋每一个都需要学习嘅榜样。保罗佢唔系停留喺生命素质呢个内在嘅层面，佢亦都讲到领袖行事为人嗰个外在嘅层面。十章第二节，请大家一起读出。有人以为我是凭着血气行事，我也以为必须用勇敢待这等人。求你们不要叫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有这样的勇敢。我不知道你看这节经文的时候你看不看得明白，都可能有少少拗头，不是那么易明白。我们看看新汉语译本它怎样翻译，我们又一起读吧。我倒认为必须以这样的威信果敢地对待那些认为我们是按着世人的标准生活的人。按着世人的标准就即是按着肉体或者是凭着血气这样的同一个意思。保罗他是说我行事为人不是凭血气的，不是按住肉体的，因着他的敌人对他的攻击，说他是没有属灵的魅力，说他没有使徒那个的权威，保罗他就说我必须勇敢果断这样去回应这些攻击他的人，显出他使徒的权柄和他的胆量。保罗给我们的榜样就是当一个的领袖面对争战的时候，一方面是用基督的温柔谦卑来劝他们，另一方面又勇敢果断去回应那些的抨击，软中带硬，硬中带软，这个真是几咁难学的一个的功课。秘诀在哪里？我相信秘诀就是认清楚哪个是敌人，以及争战那个题目是什么。保罗的敌人就是那些的假先知和所谓的超级使徒，争战的题目就是他作为基督使徒那个的权柄。所以我们见到保罗他对哪个软，对哪个硬，对什么题目软，对什么题目硬，这个是领袖需要学习的。一开始的时候我问过，是不是每一个的领袖都必定会遇到反对和批评的呢？我相信是。所以问题只是领袖是怎样去回应呢？韦理信牧师又怎样？在1990年代，韦牧师他向美南差会极力争取将浸神何文田山道的院舍的业权是送赠给浸联会，以确保浸神是拥有自治的院舍。他成功了，成功之后他就发起和地产商换地抗效的计划，这个行动就带来一些的人极力反对，因为他们认为何文田山道的院舍对浸神是有特别的意义的，不能够搬的。于是他们就指责韦牧师，指责他什么呢？指责他换地求荣。韦牧师怎样回应？他就是藉着祈祷去确定他这个的想法，这个的行动是不是合乎上帝的心意，然后他就尽力的谦卑的就去解释。当他认定了是神的心意的时候，他一方面就坚持这个的行动，一方面就谦卑的去解释。今日 浸神所坐落的院舍的地方，就是这样，是落成的。弟兄姊妹，如果你遇到反对和批评的声音，你又会怎样回应？你的行事为人是怎样反映着你是耶稣的门徒这个的身份？怎样反映着耶稣那一种的柔和谦卑的生命素质呢？在十章三节，保罗继续说，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争战。保罗说，我不是按住世人的标准去打这场仗，我不是凭血气，我不是凭肉体去打这场仗。那究竟保罗靠什么去打这场仗？十章的第四和第五节，刚才主席读过，不过这两节经文是非常之重要的经文，我都希望大家一起再一次读出。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我们见到保罗在这两节经文里面是用了很多打仗的用语的，例如兵器、营垒、攻破、夺回。保罗将他的侍奉是比喻做一场的战争。你试想一下，其实事实上都是很贴切的。无论我们是在这里传福音，无论我们是在这里建立教会，我们都是跟撒旦打仗，我们都是跟撒旦抢人，而撒旦是一定不会轻易这样放过我们。从这两节的经文，我想问大家几个的问题。什么是营垒呢？哪里是战场呢？兵器是什么呢？第一个问题，基本上营垒就是那些拦阻人认识上帝一切的想法和主张，一切高举自己的事都是营垒，所有伪装比上帝更伟大更有能力的东西都是营垒，甚至一颗受伤之后不肯去饶恕的心，又或者失去了亲人之后那种绝望的感觉。如果是拦阻着人和上帝的关系的话，都成为人那个的营垒。弟兄姊妹，请问你知不知道你现在生命 面对着那个营垒究竟是什么？第二，撒旦发动这一场的战争，主要的战场在哪里？主要的战场就是在人的心那里，因为人的心思意念是影响着控制着他的行动。所以保罗说要将人那个的心意夺回，使他们信服基督。门徒生命最终的目标就是凡事都信服基督。弟兄姊妹，请问你那个的心思意念是贴近这个世界，抑或是贴近基督呢？第三，兵器是什么呢？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在以弗所书第六章，保罗讲到神所赐的全副的 属灵的军装。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在这全副的军装里面，只是得一件是攻击的兵器来的啫，其他全部都是防守的。那这件攻击的兵器是什么呢？我们一起读以弗所书六章十七、十八节，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保罗不使我们估，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我们征战的兵器就是上帝的说话，同埋靠住圣灵的祈祷。亲爱的弟兄姊妹，请问你有几睇重这个的兵器呢？你的读经生活是怎样的呢？你是不是真的喜爱圣经的说话呢？当诗人说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的时候，你是不是真的这样想？我们教会今年一年的诗篇灵修计划现在读到第几篇？119篇。119篇讲什么？就是讲上帝的说话在人的生命中那个的重要。上帝的说话就好像一个宝藏一样，是掘来掘去都掘不完的，你都掘到一些宝藏出来的。我亦都曾经同大家分享过，在我自己那个的生命当中，上帝对我重要的带领都是透过他的说话。如果我们不去好好的去研读上帝的话，我们就无力去打这场属灵的仗，道理就是这么简单。上帝的说话加上靠住圣灵那个的祈祷，两者配合，这件兵器就能够发挥最大的威力。请问你的祷告生活又是怎样的呢？我在九月中就拿了一个的假期，我有机会去到纽西兰那里旅行，去到基督城这间的子教堂，它原本那间教堂因为地震的缘故就破坏了，几年了都未修葺回，那他们就起了这个的子教堂，里面有这个的旗帜，再一次提醒我上帝的殿是要成为万国祷告的殿，为上帝去打仗是要靠祈祷。教堂里面有一个地方给参观的人写低他的代祷事项，而我亦都因应住当时我所面对的问题，我亦都写低我的代祷事项。其实放假之前我的压力很大，我都没有留意到原来我身体都出了问题，直至到有个同工来关心我，他说杨牧师，为什么你块面好像肿了一点，你只眼下面呢有一些红点的呢？那我才去看医生，才知道原来患了皮肤炎。但感谢主，他的恩典是够用，在这个的假期当中我有休息的时间，有亲近主的时间。其实这个假期呢 我好早已經計劃咗，因為我要去紐西蘭參加一個嘅婚禮，所以機票我好早已經買咗。但係正正就係喺我最需要休息嘅時候，上帝就俾我有呢個嘅假期。呢張相係師母偷影嘅，喺酒店嘅露台，我就望住個雪山，有默想神嘅話，有祈禱嘅時間。嗱，重要嘅唔係環境，重要嘅係心境，因為個戰場就喺我哋嘅心裏邊。呢一張相亦都再一次提醒我，我嘅生命係唔係以耶穌基督為中心？呢幅唔係畫嚟嘅嚇，呢幅係真係影出嚟嘅相嚟嘅。咁高難度嘅當然唔會係我影啦嚇。當我哋嘅心係尊主為大，當我哋嘅生命係以上帝為中心，當我哋係定睛喺上帝身上，唔係定睛喺人嘅身上，當我哋係靠住上帝嘅說話去祈禱嘅時候，我哋就一定能夠打贏呢一場屬靈嘅仗。親愛嘅弟兄姊妹，全福音係一場仗，建立教会是一场仗。无论你是不是一个的领袖，你都会有面对征战那个的时刻。我不知道现在在你生命里面你正在面对什么的征战，不过我知道的就是今天这六节的经文是给到我们有好好的提醒。在面对征战的时候，我们要有柔和谦卑的生命素质。我们行事为人是要靠着圣灵，而不是凭血气。我们要勇敢果断地去做一些决定。我们亦都要善用上帝给我们的属灵兵器，多啲读经，多啲祈祷，让我哋嘅心思意念系更加贴近上帝。当你明白并且愿意去实践嘅时候，你就可以面对征战，特别系属灵嘅征战，你就可以放心嘅踏上呢一条同撒旦争人这一条的道路，而靠着主，我们就一定是能够得胜。请问你是不是愿意参与拯救灵魂、建立教会这个的征战？让我们同心低头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多谢你，多谢你，因为你立下这个的柔和谦卑的生命的榜样，让我们是可以跟随。主，我们是卑微，我们有限制，我们有很多不足够，但是靠着你的灵，我们是能够和你一起去打这场美好的仗。我们愿意将主你的福音是传到给更多的人，因为福音就是主你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求你赐福给我们教会，赐福给香港的教会，赐福给普世的教会，真是让我们能够一起同心合意兴旺主你的福音。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